这里是只为宠坏你们耳朵的老虎工作室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镜子。今天继续陪大家来阅读武志红老师的《为何爱会伤人》。恋爱的时候，我们都想要找到正确先生或者正确小姐。然而，假若我们执着地认为幸福就在于找对一个人，那么可能我们终生都找不到自己的答案。相反，假如我们能够明白幸福在于内心的和谐，而外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展现，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，原来答案就在自己身边，就是那个和我们一直厮守着的伴侣。有一天，在我的课上，有一个男学员兴奋地走过来说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有什么发现呢？他回答说，他和女朋友，也是我的学员之一，刚刚做完了我布置的作业，用10个形容词来描绘自己的个性，并且找到这10个形容词的反义词，也就是自己个性的对立面。结果他发现，他就是女朋友个性的对立面，而他的女朋友是他的个性的对立面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发现。我问他对这个发现还有进一步的感悟吗？他说有。当发现自己和女朋友的个性互为对立面的那一个瞬间，他终于明白，他们相爱的基点也恰恰是他们冲突的基点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相爱的原因和他们相冲突的原因是一回事。具体说来，就是他想找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伴侣，这是他生命的渴望，而他果真如愿了。一开始他非常珍爱女朋友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，可是呢，时间一长，他开始厌烦女朋友和自己不一致的地方，并且希望女朋友改变，结果就起了冲突。同样的，他的女朋友也有类似的心理转变，于是这样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。讲完之后，他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他和女朋友因为不同而相爱呢？他并非是在问我这个问题，而是在深思。可是我还是禁不住回答说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渴望圆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体系，在这一套体系当中，我们会认为某一些品质是好的，也即好我，而某一些品质是坏的，也就是那个坏的我。我们会执着于那个好的我，并且排斥坏的我，不想让坏的那个我表现在自己身上。比如说，节俭的人认为节俭是好的，奢侈是不好的。善解人意的人认为为别人考虑是好的，只考虑自己的愿望是不好的。开朗的人认为乐观是好的，忧伤是不好的。但是从一个真正中立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品质其实无所谓好坏。奢侈似乎不好，但正是对奢侈的渴望创造了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。只考虑自己似乎不好，但一个人也只有尊重自己的愿望，才会有强大的动力。忧伤似乎不好，但是忧伤不仅有点诗情画意，而且忧伤是我们失去一些事物时候的必然反应。并且任何一个人的自我都是非常有局限性的，说白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发展出自我体系的。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如果自己节俭可以获得更多的爱和关注，那么自己就会形成节俭的习惯。如果说善解人意可以让自己更受欢迎，那么自己可能就会形成善解人意的个性。如果说忧伤可以会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怜爱，那么你可能就会形成忧伤的个性。这是对好我的执着和坚持。同时呢，我们会排斥那个坏的我，比如节俭的人自然会对奢侈有一些抵触。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。我了解了无数的故事之后发现，我们之所以坚持好我，排斥坏我，首先是因为恐惧。其实我们身上仍然有对坏我的渴望，可是我们不敢去发展这些品质，因为我们会认为说，只有坚持好我才能获得别人的爱和关注，而假若自己呈现出了坏我层面的品质，可能就会被疏远、惩罚，甚至被抛弃。以上的这一些分享呢，我觉得简单概括成三句话：我们所坚持的品质好我，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被别人接受；我们对坏我有渴望；第三就是我们不敢发展出坏我的品质，是惧怕别人不接受自己。每一个生命都是受局限的，譬如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自我体系。意识上我们认为自己的这一套玩意儿特别好，必须要坚持。可 可是潜意识上，我们渴望自由和圆满，渴望能够吸纳那些不一样的品质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他们不仅潜意识有这样的渴望，在意识上也有。具体表现就是，他们欣赏和自己不同的人，乐于跟自己不同的人交往。但是很多人对自己的那一套自我体系太过于执着，意识上会排斥跟自己不同的人。然而呢，他们的潜意识一定会驱动着他们去接近和自己不同的人。结果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有一种困境会出现，他们非常讨厌某种人，但这种人就是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身边。其实这种人不断出现在他们身边，是他们潜意识的渴望，是他们更深层的需求。因为这种人是他们新的功课，会教会他们学习接纳更多的东西。通常他们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于是他们会去跟这种人作战，努力把这种人从自己身边赶走。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，暂时战胜这些跟自己不同的人。但是从根本上而言，这是没有用的，这种人一定会不断的出现。可以说这是一门功课，他们只有学习接纳这些跟自己不同的人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学到他们的品质，这个功课才算通过，否则这个功课会一直继续下去。再来，我们要讲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在别人身上找答案。我的朋友 M 是一个特别愿意付出的人，却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初恋。他的初恋女友 F 很有才气，但是性格古怪，而且极其自私。可是呢， M 就是对他情有独钟。他回忆说，当时他仅仅看见他有点怪癖，有点骄傲的神情就动心了，并且暗暗发誓一定要征服他。他的征服呢进行得很顺利，因为 F 对他也很有感觉。恋爱初期两个人都非常投入，可是随着关系的深入， M 内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。他发现女朋友呢非常享受他的付出，可是女朋友自己却从来都不付出，而且他的要求越来越多，好像无论他为女朋友付出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恋爱一年之后， M 觉得身心疲惫，对 F 的愤怒已经不可遏制，于是向他提出了分手。分手的时候， M 还发誓说他再也不会和 F 这样的人谈恋爱了，他决心找一个和他一样愿意付出的人。命运对他很慷慨，果不其然，他接下来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L。 这个女朋友呢比他更善解人意，更愿意付出。可是这个女朋友 L 的父母对 M 不满，觉得他配不上自己女儿。他们曾经经过艰苦的战斗才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可是结婚之后，我的这个朋友却发现这是一场更为可怕的噩梦。因为 L 的家庭是看似风光，但是其实有着很多债务和不为人知的困难。要还这些债务，化解这些困难，他得付出比初恋多十倍的努力，而且还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尤其让他痛苦的是，他发现妻子 L 的兄弟姐妹当中有多个像 F 一样只索取不付出的人，不管他对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觉得心安理得，心中没有一点愧疚。他还发现他的岳父大人是一个更厉害的付出者。如果说 M 的付出程度是十分的话，那么他岳父的付出程度可以达到20分。这让 M 感到崩溃，同时呢，他还逐渐明白了一点，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姐妹们之所以成为只知道索取的恶人和废人，原因就在于他的岳父大人极端的付出。和 M 聊天的时候，我问他这些遭遇让他学到了什么。一开始他回答说，他得到的教训是他应该和妻子离婚，最好先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，再考虑重新组建家庭，而且一定不要再找像妻子这样的人。我再问他，妻子是付出者，你要离婚，初恋女友是索取者，你也要分手，那么你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说索取者不是你的正确小姐，付出者也不是，那么你的正确小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看起来答案似乎应该是一个索取和付出平衡的女子，可是 M 似乎又觉得对这样的女子没有什么感觉，同时呢，觉得自己也吸引不了这样的平衡、灵活而相对健康的女子。我继续问她，如果说每一次缘分都是一次功课的话，从这两次功课当中学到了什么？她说她已经有了经验教训，初恋的教训是不要找一个索取者，而这次婚姻的教训是不要找一个极端的付出者。 我提醒他，这样听上去答案好像寄托在了别人身上。我说，原来你的人生幸福取决于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，找到了就 OK， 找不到就痛苦，而且痛苦的责任不在自己身上，而在对方的身上。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，说我得改变自己，既不要继续做纯粹的付出者，也不要做纯粹的索取者，要学会平衡。或者我既可以做一个付出者，也可以做一个索取者，我可以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分享。